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阿们。路加福音十五章中有三个比喻，分别是牧人寻找迷失的迷羊的比喻，妇人寻找丢失银钱的比喻，以及父亲迎回浪子的比喻。这三个比喻的共同点是原本失去的东西最终找回，并因此欢喜庆祝。在这三个比喻中，最重要的是父亲迎回浪子的比喻。此外，这也是耶稣所讲的比喻当中最长的一个。不仅内容真实，而且极为感人，甚至美得令人落泪。因此，人们称这则比喻为比喻中的比喻，甚至称其为福音中的福音。在比喻中，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把属于我的家产分给我。”当时的犹太社会是以男性为中心，尤其是以长子为核心的社会。因此，在父母去世后分配遗产的时候，长子通常会得到比其他子女多两倍的份额。因此，小儿子要求的财产大约是全部遗产的三分之一。即使在韩国，子女向父母提前索要遗产也是一件少见的事情，而在犹太社会更是不可思议，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如果真的有人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很可能会被父亲痛打，因为这样的要求无异于咒诅父亲，说希望父亲早点死去。尽管如此，父亲并没有拒绝小儿子荒唐的要求，而是全部答应了。这并不是因为父亲软弱无力，也不是因为害怕小儿子性情暴躁会闯祸，而是因为父亲知道小儿子的心已经离开了这个家，就算阻拦也没有意义。小儿子在短短几天内便卖了所有的财产，离开家前往远方的国度。这里的远方不仅仅指地理上的遥远，更象征着心理上的遥远。也就是说，他去了一个父亲的影响力再也触及不到的地方，一个不受父亲管束的地方。他决心彻底忘掉父亲。然而小儿子过着放荡无度的生活，不久便挥霍一空。他耗尽了父亲所有给他的所有的财产之后，雪上加霜的是那片土地还遭遇了饥荒，最终他不得不去田野里放猪为生。然而他成为放猪的人，不仅意味着从事了一件艰苦的工作，更意味着社会地位的彻底跌落。在当时，牧人并非受人尊敬的职业，许多牧人因此甚至因偷盗他人物品而备受指责。他们无法严格遵守律法，因为他们需要随牧群四处迁移， 与牲畜一同吃住，难以履行律法的要求。并且如果弄丢了自己负责的牲畜，还会偷别人的牲畜来补足自己牲畜的数量。因此这类人不仅被剥夺了进入圣殿的资格，也没有资格在法庭上做见证。更糟糕的是，这个小儿子不是普通的牧人，不是牧羊人，而是专门放养猪的牧人。对于犹太人而言，猪是不洁之物，他们甚至不吃猪肉。因此小儿子落魄到去放猪，意味着他的人生已经彻底堕落，他的生活没有目标，对未来没有期待，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他只是毫无目的的度日。不仅如此，他甚至想要吃猪所吃的豆荚。豆荚是当时的牲畜的饲料，也是极端贫困者的食物。就连这个猪所吃的豆荚也没有人愿意给他。在这样的绝境当中，小儿子终于开始回想起父亲。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小儿子终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过去的想法和行为是多么愚蠢。他现在明白了自己如今的处境连父亲家中的故宫都不如。当他沦落到像故宫一样的地位时，才真正开始对比自己和家中的仆人，并重新思考父亲是怎样的人。他发现自己现在的主人拼命地驱使他劳作，却连猪吃的豆荚都不愿意给他，而相比之下，父亲却是仁慈慷慨的人，他让雇工工作后给予他们足够的工钱，甚至让他们可以储备粮食。小儿子开始清楚地认识到父亲的慈爱，这也是他能够正确看待自己现状的关键。事实上，我们也是如此。当我们看不清自己的真实状况时，就容易对神产生各种埋怨和不满。我们可能会这样质问神，啥，你不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者吗？不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吗？可为什么我的祷告迟迟得不到回应？如果您应允我的祷告，我一定会更加努力地侍奉神。是啊，您说过会引导我的人生，可为什么我依旧贫困？为什么我与人的破裂关系仍然无法修复？为什么我的家人还在病痛中受苦？神啊，您若给我值得感恩的事情，我又如何不感恩呢？我们或许会产生无数这样的疑问。然而当我们真正认清自己的 真面目的时候，这些质疑就会像春雪般悄然融化，不复存在。当我们发现自己一直远离神，甚至认为没有神的生活也毫无问题，当我们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世俗的价值观所污染，仍然活在剧中时，我们便会更加深刻地感受到神的恩典。即便如此，神仍然向我们伸出双臂，等待我们的归回。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的心就会从最深处发出对神的感恩。彻底认清自己真实处境的小儿子开始思考，当他见到父亲时应该用什么话来请求父亲的原谅。路加福音十五章十八到二十节， 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小儿子不敢请求父亲再次接纳他为儿子，而是决定请求父亲收留他，让他成为家中的一个雇工。因为当初是他亲手伤透了父亲的心，执意离家，如今以这样的方式请求宽恕，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从这一刻起，小儿子才真正开始被塑造成一个合格的儿子。然而当小儿子朝着家走去的时候，他离家仍然有相当远的距离，父亲却先认出他，并奔跑过去紧紧抱住他，亲吻他。当我们年幼时的朋友在多年之后重逢的时候，往往难以一眼辨出，因为岁月流逝，童年的模样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然而成年后认识的人，即使过了许多年再次相见时，仍然不难认出，因为成年人的外貌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尤其是经济富裕的人，生活稳定，饮食规律，外貌往往保持得比较一致。这位父亲应该也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个小儿子就不同了。他回家的时候穿的并不是离家时的衣服，而是一个放逐之人穿的衣衫。他在饥荒中饱受苦难，长期食不果腹。如今的他早已不是当年意气风发带着财产离家出走的样子，而是满身狼狈憔悴不堪的模样。按常理来说，应该是小儿子先认出父亲，但事实却是父亲先认出了小儿子。这说明即使小儿子从未想过父亲会在等他，父亲却一直在翘首以盼，日日守望，等待着他的归来。小儿子鼓起勇气，对父亲说出了他在路上无数次练习的话：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您，从今以后我不配再称为您的儿子。然而父亲却打断了他的话，并对仆人说道，路加福音15:22-23，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手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父亲吩咐仆人给小儿子穿上上好的袍子。从字面上来看，上好的袍子的原意是最好的衣服，也就是说父亲早已为小儿子归来准备好了衣服，并按照顺序排列，如今命人取来第一件为他穿上。衣服象征着身份，就像我们说脱下穿了30年的军装意味着不再是军人身份一样。父亲让小儿子穿上最好的衣服，代表着他的儿子的身份得到了完全恢复。戒指象征着儿子的权利。当小儿子离家的时候，他已经领取了属于自己的一部分产业。按照当时的习俗，产业一旦分割便不再有继承权，如果他没有回来，那么这一切就此结束了。然而父亲亲手为他戴上戒指，这意味着他不仅得到了宽恕，更被完全恢复到了离家前的位置，重新拥有了儿子的身份。父亲还为小儿子穿上了鞋子，在古代，鞋子是自由人的象征，也是主人之子的标志。 并且还为他宰杀了肥牛犊。在原文中，肥牛犊前面有定冠词，意味着这不是随意选的一头牛，而是父亲早就特意养着，准备在某个特别的时候宰杀的。从仆人们都知道这头牛的存在，可见是父亲专门为小儿子的归来而预备的。父亲之所以如此盛情款待小儿子，正是因为他的归来本身就是一件极其重要和值得欢庆的事。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又得的，他们就快乐起来。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死亡使一切分离，无论是曾经身居高位的，还是拥有万贯财富的人，亦或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当死亡降临的那一刻，他们都将与一切分离。生命何等宝贵，以致耶稣曾说用是无法用全天下来交换的。父亲把小儿子的归来看作是死而复活，因此没有什么可取代这个儿子。无论别人如何看待这个小儿子，依然是父亲的儿子，是父亲坚定不移的宣告。小儿子本来就是父亲的儿子，但他执意要求分得家产并远走他乡。圣经中并没有说父亲分给小儿子的只是遗产、财产或财富，而是用了生计、生命这个词。因此小儿子挥霍的不仅仅是财富，更是浪费了他的生命。当他离开父亲的时候，他已经不再是父亲家中的家庭成员了，但当他回归之后，他才真正成为配得为儿子的一个孩子，并重新成为家庭的一部分。本是儿女的人离家过上不属于儿女的生活，最终归家重新成为儿女的故事，正是福音的核心总结。重新回到家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因此慈父赢回浪子的比喻，正是用图画般的语言描绘了福音的真理。今天的经文同样告诉我们，我们原本不是神的家人，曾经不是神家里的一员，如今因着基督已经成为神的家人。十九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本是外人和寄居者，外人和寄居者指的是那些无法在某个社会群体中生活，而是居住在边缘地带或更远地方的外国人。其中有些人是刚从自己的国家来到这里的，有些人则是早已定居于此。然而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公民权。对来到韩国的外国人，或是在海外生活的韩国人来说，获得合法的居住资格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些没有合法身份的人最迫切的愿望便是获得永久居留权或公民权，尤其是那些希望终身居住在那个国家的人，他们是甚至在梦里都渴望成为该国的公民。我们过去的处境也是如此，我们曾经没有天国的公民权，但是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借着那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已经成为天国的公民。因此我们与旧约圣经当中的亚伯、挪亚、亚伯拉罕、约瑟、摩西、撒母耳、大卫、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但以利等神的仆人拥有了同样的天国公民身份。 同时我们也与过去2000年来在世上过信心的生活的人，与安葬在杨花津外国人宣教士墓园的宣教士们，与在韩国基督教殉道者纪念馆被纪念的殉道者们，同样成为了天国的公民。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不仅仅是成为天国的公民，更是成为了神的家人，即住在神的家里与神同住的家人。有人可能会问，成为天国的公民已经足够了，不是吗？的确，成为天国的公民是一件极其重大的事情，但这还不够。在当时，成为罗马帝国的公民是一件无比荣耀的事情。罗马公民享有许多权利和特权。保罗在第三次宣教旅途结束后，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曾被犹太人群体殴打，并遭到强行拘禁。当他即将被鞭打的时候，他说：“哪有不经审判就鞭打罗马公民的道理呢？”那些试图审问保罗的人立刻如退潮般散去，连总指挥的千夫长也因自己对待有罗马市民权的保罗的方式而感到害怕。由此可见，罗马公民权的权力之大，甚至能让千夫长都惊慌失措。然而，成为公民，更进一步的是成为家人。尽管成为罗马公民是一件极其荣耀的事情，但与成为罗马皇帝的家人相比，则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事实上，我们原本就是按照神家人的身份被造的。这正是我们在以弗所书开篇时所分享的内容，以弗所书1:4-5，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基督耶稣得儿子的名分。神造我们为神的家人，神的儿女，因此我们是与神交通，顺服神的存在。然而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我们远离了神。以弗所书2:2-3，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我们曾是神的家人，神的儿女，但当我们背离神，与神渐行渐远的时候，我们随从了这世上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随从肉体的私欲而生活，最终成为了可怒之子。然而为了我们，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下了救赎之血，消灭了与神为敌的一切，使我们不仅成为天国的公民，更重新成为神的家人。公民即市民与家人之间有几点差别。第一，公民是普遍性的关系，而家人是特殊的关系。如果一个在海外生活的韩国人遇见从韩国来旅行或出差的同胞，他们会感到非常亲切，不仅仅是有相似的外貌、相同的语言，也能仅仅是因为外貌和语言相同就能产生亲近感。 然而短暂交流之后，这种亲切感就结束了。如果我们长期居住在海外，然后回到韩国，映入眼帘的几乎都是韩国人。这是可能我们会感叹，啊，我回到了韩国，但对周围的韩国人并不会产生特殊的情感。然而家人则不同。无论是生活在国外还是国内，家人始终是家人。家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是永远的，公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松弛的关系，而家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亲密无间的关系。今天许多家庭关系看似疏远，那是因为家庭关系已经病态了。诗篇六十八篇六节说，神叫孤独的人有家可归。神为了解决人类的孤独和寂寞，赐下了家庭这一最宝贵的礼物。第二，公民是非人格化的关系，而家人是人格化的关系。学校里有各种性格、各种才能、各种气质的学生，老师在与有问题的学生的家长沟通的时候，可以提供多种建议，比如如何培养孩子成为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的人，也可以提供一些提升学业成绩的具体的帮助。然而，如果这个学生是自己的孩子，情况就完全不同。客观的解决方案可能根本不起作用，因为亲子之间存在深厚的人格关系。同样，医生可以向患有重病的病人提供多种建议和处方，但如果这个病人是自己的配偶，一切都会不同。此外，他不仅仅是医生，而是患者的保护者，他的生活节奏会发生彻底的改变。此外，当他看到其他医生对待自己的配偶的时候，他会重新思考自己过去是如何对待病人及病人家属的。第三，公民是法律上的关系，而家人是血缘的关系，是生命的关系。公民之间的纽带是法律，同时为了共同的利益，一个人可以成为某个国家的公民。例如，美国有50个州联合组成一个国家，瑞士有26个州联合成为一个国家，目的都是为了获取共同的利益。个人也是如此，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好处，有些人选择离开自己生长和成长的国家，遵守另一个国家的法律和条件，以获得归国的国籍，以获得该国的国籍。然而家人不同，家庭本质上是血缘共同体、生命共同体，绝对没有任何资格或条件能让人自动成为谁的父母，或自动成为谁的子女。在浪子的比喻中，小儿子在外流浪后归回，请求父亲收留自己作为一个工人，而不是儿子，但父亲无法接受这样的想法。无论他曾经犯下了多大的错误，无论他如何一无所有的归来，父亲都坚定地对他说，你作为我的儿子回来了，神也是如此接纳我们。神接纳我们为特别的关系，以人格对待我们，是以生命来看待我们。 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三个主日，是默想主的苦难并纪念主复活的日子。神曾差遣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我们这些原本是外人、是寄居的人，成了神国的公民。同时，耶稣基督为了让我们这些曾随从世俗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顺从肉体私欲、本为可怒之子的人，让我们成了神的家人，耶稣基督甘愿在十字架上流出了救赎的宝血。既然神不仅使我们成为神国的公民，更使我们成为他的家人，那我们应该自然应当活出与这身份相称的生活。为什么如今的教会常被批评不像名副其实的教会？一般家庭不必多言，连基督徒的家庭也不例外，问题重重。为什么基督徒的家庭未能成为健康家庭的榜样？这是因为我们没有活出神家人的样式。作为神的家人，我们应当如何生活？我们透过礼拜、祷告、顺从，要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保持深厚的交流，然后我们要服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亲爱的教友们，让我们不仅活出神国公民的样式，更要活出神家人的样式，忠心持守这个身份。除此之外，没有比竭力追求主所赐使命更重要的事情了。当我们忠心地活出神家人的样式，我们的家庭和我们的生活的现场将成为小小的神国，同时神必定使用那些真正活出神家人身份的人作为神的器皿，在这个时代中书写全新的历史。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在创世之前，你就已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然而我们却随从世上的潮流，听从掌握空中权势者的引诱，顺从肉体的私欲，最终成为了神愤怒的对象。尽管如此，你仍然赐下和平的君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使他在十字架上流出赎罪的宝血，不仅让我们成为神国的公民，更使我们成为神的家人，为此我们满心感恩。然而天父，我们承认那些像父亲预先所要聚成的遗产，离家远行，放荡度日，虚度人生的小儿子，正是我们的写照。我们曾以为只要手中握有一些东西，即使离开神也能过上有意义、有价值、幸福且丰盛的生活。然而回顾过去，我们不得不承认，远离天父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浪费。今天是四旬节的第三个主日，我们悔改自己曾经不愿活出神国公民和神家人的身份，反而随从世俗价值观，误以为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的罪与过犯，求主赦免我们的过错。恳求神帮助我们都能够活出配得上神家人身份的生命。首先，让我们透过礼拜、祷告和顺服，与神建立亲密的交流。其次，使我们乐意服侍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无论是家人还是我们在生活中所遇见的人。如此，不仅我们的生活现场成为小小的神国，更求神使用我们成为这个时代靠着主的能力更新的器皿。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